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背法后的感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甘露。为了能更好的发好正念，救度更多的人，修好自己是很重要的。我是1996年开始接触到法轮功，那时转法轮还没看上一遍，在练动功抱轮时总是呕吐，心想可能自己没有缘分修大法吧，就放弃了。这一放就是十年啊。在这十年间，由于家庭及自己身体原因，这十年自己身心苦不堪言，感觉自己快不行了，要离开人世了。但心底总感觉自己有一个心愿未了，总想看完一遍转法轮，看看到底大法怎样叫人做好人的，知道怎样做一个好人，自己再离开这人世也没有什么遗憾的了。就这样，我从2006年重新开始看转法轮，在师父的安排下，我又找到了同修，从此我又回到修炼中来。这时再练功抱轮也不呕吐了，这时才发现大法不只是教人做好人，是修炼啊，是返本归真，回到生命的本源那去。这时才明白生命活着的真正意义，返本归真。八年过去了，转法轮我也背了八年多，现在我学法就是背法，每天转法轮一讲我背两遍，再看各地讲法。下面从三个方面谈一谈我背法的心得。我的体悟就是，第一，能非常快地清理思想业，使头脑清净；第二，能很快地清理病魔的干扰；第三，也能很快地清理外来干扰，能够让心态平稳。当然还有其他的好处，我主要谈谈这三方面吧。背法过程中能很快清理思想业，人的大脑真的就像一个容器，我想把大法装进去，思想业力就不干，他们就强烈的干扰。刚开始背法也不知道这是干扰，就常常随着去想，要想把一句话一个字不差的背下来，得反复读十几遍甚至二十几遍，在脑袋里才能有个印象。我每天学十页就要用十几个小时，很多时间是溜号的，脑袋里反映出来的事情千奇百怪的。修炼前我就是一个思想业力极重的人，从小到大我就没有静过的时候，总在想事，几乎每天都做梦，梦的事情也非常离奇。我常常给我母亲讲，母亲说我，你这哪是梦啊，好像是在写小说。背法时也是这样，刚开始出来的事情都是自己不知道的事情，也许是埋藏很深很久远的事情吧，也许是智慧在打开，我明白了很多事情，什么佛家道家呀，奇门功法呀，附体是怎么回事啊，一愣神一个多小时就过去了。这样溜号很长一段时间，我发现这也不对劲呀，这什么时候才能把法背下来啊。后来我就控制自己，再好奇的事情我也不随着他去想，他想他的，我背我的，我不再理他。师尊在法中说，这都是非常自然的，每个人都会遇到的，但是你一定要克服它，这是后天形成的思想观念和你思想里产生的业力造成的，它在干扰你修炼得法，排斥它。我就坚定地集中注意力看书学法，这样做本身就是在消除它，因为是法嘛，你学法就是在消它，绝不能受它的影响。如果眼睛虽然在看书，思想不在，连每个字念啥都不知道了，那就不行，等于白看。见澳大利亚法会讲法，思想业力也是一层一层的在消，慢慢的我发现反映出来的思想由远及近，反映出来的思想都是最近的事情，随着法越背越清晰，真的达到每个字都能显现在眼前的时候， 这时大脑是非常清醒的，身体也觉得很清透。我们生活在常人这个大染缸中，又在这个复杂的环境中修炼，又有邪恶的旧势力的神的安排和干扰，常有一些事情搅得心神不宁。我每天拿起书要背法前，心里那些念念不忘的事，甚至是非常生气的事，背法时就会往出反，我也不理他，就继续背，实在压不下去就想他们死，就这样越背越清净。学完法放下书时，心里一片祥和，觉得那些事情太小，想都不愿想。刚才还觉得很气愤的事情，学完法知道是我错了，一切矛盾都是给自己提高心性，消去业力，为自己长功安排的。我们修炼到最后，思想是要达到绝对的纯净。为什么师父每次讲法都讲学法啊，学法，学好法？我真的悟到了法的神奇与伟大。我现在每天背一讲转法轮，背两遍，干扰很严重时就多背一遍，很快心就平静了。保持心态平静，这太重要了。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背法能快速清理病魔的干扰。通过学法，我们都知道物质和精神是一性的，你的心性提高上来，你的身体就会发生一个大的变化，你的心性提高上来，你身体上的物质保证会出现变化。见转法轮。因为我是后进来的，也常常有身体上消业的反应，每次身体不适，我只要静静地背几个小时就好了，再严重的也就几天就好了。当然这不仅是学转法轮，还要学好各地讲法，提高心性。我是从常人中刚刚起步修炼的人，哪知道自己有什么心呢？以前还以为自己很不错呢，但是我知道师父讲的是如何做个好人，我就每天都看各地讲法，每天记住一点两点的，要求自己一定要做到。我的心愿就是把自己改变成像师父说的这种人，只要学到了，认识到了，就要求自己做到。所以修炼八年多，哪一天也没有拖太长的时间。我看到很多同修总说自己不会修，不知道怎么向内找，还有的同修找到很多执着心，修了几年还这样，提高得很慢。如果打个比喻，把各种执着心看作是病，那师父讲的法就是药，就是看你想不想要，想不想用。很多时候我是先吃了药，病来了我就知道是怎么回事，就过得快些。也有认识不到的，慢慢随着不断学法也就明白了。刚开始修炼时觉得同修们很奇怪，他们总是在找自己的执着心，为什么不多学法，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呢？师父的每句话中都包含着去各种执着心的东西，只要照着去做就行啊。当然也有自己认识不到的地方，师父也会通过各种方法给指出来，或者把同修们当作自己的一面镜子，也能看到自己的不足。只要本着向内修，找自己就会看到原因，只要按照师父说的做，矛盾就解决了。后来我感悟到同修们过关难，是因为学法跟不上，没有达到学法入心，干扰没有清理掉。有的同修学了两三个小时转法轮，放下书后谈论的还是常人的事情，什么气恨的事，烦恼的事又出来了。我想这就是学法不入心，根本就没达到好效果，而且各地讲法也看得少，不明白道理就想把那颗心去掉很难。所以有的同修就说，我可做不到呀，我不想修了。也有的同修执着心很长时间去不掉，招来病魔干扰。这几年来每次和同修们交流，我都谈背法的事，有的同修一背法就落到一字不差上，非得这段背下来不忘了再背下一段，结果很长时间背不下来一页，我就觉得这样有点偏。无论是通读还是背法，应该注重的是学法入心和清理干扰上，只要句句都能入心明白就行，熟能生巧，慢慢的记住的就会越来越多， 但是真正的能背下来转法轮，达到不忘的程度，又是跟练功分不开的。背了五六年了，也觉得很熟的，可就是忘，总像有东西隔着，不能达到每个字在眼前。每天晨练我基本都能坚持，可身体就是不能轻飘飘的。从一楼到七楼，我还要累得够呛，而且总像有病的样子。有一天看到一篇文章，那个同修抱轮两个小时，变化很大，我想我也试试。练到第三天的时候，就感觉身体特别轻，上下楼梯再也不觉得腿沉了。几天以后，我就觉得干扰我的那层东西没有了，脑袋也变得极为聪明，很容易的就能达到入心入境的状态。所以我才感觉到性命双修的功法，本体改变也是很重要的。背法可清理外来干扰，破除邪恶的迫害。学法入心是很重要的，因为能很快地清理掉一切外来干扰，保持心态平静。一次碰到个人跟我打听哪里有卖家电的，我就告诉了他，然后我就给他讲真相。他说他在长春时练过，还讲了那时的事。我听他说的是对的，我问他你还练吗？他说练也行。我说那明天我给你书，你再好好练吧。他说行。晚上他就老给我打电话说请我吃饭，我说有事不能去。第二天我给他送去了书，晚上半夜刚发完正念，又接到他的电话。他是给另一个人打，他说我又发现练法轮功的30多岁，有点胖胖的。我就说老李你打错电话了吧，我是那个练法轮功的。随后电话就挂了。第二天我去他家把书要回来了，我告诉他善恶有报的道理，他就老打电话说请我吃饭。我当时也很害怕，我的电话是和宽带捆绑的，都是实名，而且我家又是资料点，东西很多。我就去找同修，同修立刻通知了当地同修为我发正念。同修拿着我的电话和那人交谈，可我的心忐忑不安，背也背不进去。第二天晨练，练到抱轮时，脑袋里想起了师父清理大蛇的两段法，背了两遍，心一下就平静下来了。好像那件事情离自己很久远很久远，好像都跟自己没有关系一样。我知道我没事了，练完功我就背法，不好的念头往出返，我就打出意念想他死，很快的背法就入心入境了。这几年来遇到很多危险的事情，就是在公安局里，我也一样背法发正念讲真相。我运用转法轮中师父讲的摄魂大法，清除警察空间中的一切邪恶黑手乱神，很快这些警察就老实了。在里待了一天一夜，转法轮从头背到周天者，那个警察就说市里来人了，你们的事情被举报到市里了，我们局长去招待了，今天就放你，一会儿就放你。很快的就化解了磨难，待了一天一夜就出来了。有个同修说，我都没想到你能出来，我也知道邪恶死死地盯着我，可是他们对我却无能为力，因为我心中只有法，一切外来干扰我都不承认也不想。每天我都认真地背法，背个两三个小时，清理掉心上的一切事情，达到清净的状态。因为我知道一些协调人和一些搞技术的同修常常被迫害，就是因为事情多，一忙起来就不能好好学法，就更别提入境了。这些走在前面的同修也是邪恶盯得最紧的，有许多同修被邪恶迫害，造成很多损失。我们是来助师正法的，就要证实法的超长与伟大。是师父没有能力保护我们吗？不是，是我们没听师父的话。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两分地与愿墙》，文辽宁大法弟子，明慧网2015年7月7日。现在土地地皮纠纷多，处理时棘手，因世风日下，人的道德素质低，为了利益都是寸土必争，分毫不让，才会出现矛盾激化，违反法规的不道德行为。可法轮功修炼人对待利益就截然不同了， 不妨我们看看如下的两个事例。一、退地。我家四口人种五口人的地，父亲去世前是由我三哥瞻养，父亲去世后因为三哥上外地打工，全家搬走了，这样父亲一口人的地由村上承包给了我家了，如今已种了好几年了。去年春播时有一家生两个孩子，管村上要小孩口粮田，村领导就找我们商量退地。当时我们想，就父亲那块一亩六分地，退就退了呗。但是那户人家一个孩子要九分地，两个孩子就是一亩八分地，这样从我家又多要去两分地，三根垄。可这三根垄我家都种上了，打茬子买种子和底肥所花的钱已经投入地里去了，现在苗也长出来了，按常理这家应该给我们补偿，结果这家人不给，说这补偿钱你要的话你找村上去要，我们不给。因为我们夫妻俩是修炼法轮功的，遇到问题时首先想到师父的话，被别人窃取利益的时候，你不跟别人一样去争去斗，选自转法轮。于是我们就不再与他家争，把这个心放下了。但在次弄地时，看到人家多要去的那三根垄还是我们给他种的，长势比他家的都好，又勾起了那颗不平衡的心。可是想到法轮大法书中讲的道理，我心里又明白了，我还是没有放下那颗心，才对三根垄心情起伏。一动心的时候，我就想法轮大法的道理，心性在提高，执着三根垄的心再也浮不上来了。打那以后再看到三根垄，根本想不起来那是我家的了，就像没这回事一样轻松。后来再有土地纠纷，村长就说，你看人家练法轮功的，在个人利益受到损失时不和人家争斗，也不伤害人家，更不给我这村长找麻烦，那才是放下了名利的人呐。二、院墙。一天我大姑姐过来跟我说，你回家看一看吧，邻居院墙砌完了，都砌过你家当院了，足足砌过有一墙。听后我心里想，邻居砌院墙事先是没跟我说，可人家都砌完了，我若回去找他去争去要这一墙的地皮面积，那邻居就得拆了重砌，这样一来不仅会把多年友好的邻居关系搞糟了，还会给邻居造成经济上的损失。如今是社会道德风气下滑，造成人的素质低，才会出现邻居把院墙砌过我家当院一墙的事。我是一个修炼法轮大法的人，师父说你和常人一样去争去斗，你就是常人，你要比他来得更欢，你还不如他那个常人了。选自转法轮。就按师父法说的做，让给他一墙有啥不行的呢？想到这儿，我一点也没有想与邻居去争去斗的想法，很坦然地对大姑姐说，你不用为我操心了，我知道了，你回去吧，过后我会处理好这事的。过了一段时间我回家，正像大姑姐说的那样，邻居院墙真的砌过我家当院有一墙。邻居看见我回来了，过来了，我看得出来在这件事上他们感到做得不妥而不好意思开口，而我就更不会当着他们的面提这个事，给人家找麻烦，造成矛盾冲突。于是我和以前一样照常和他们唠嗑，和睦相处，结果邻居也自然起来了，特别高兴地与我唠了很多。感谢师尊让我喜得这个高德大法，是师父和大法让我在修炼的这条路上修去未思的我，才能做到为他人着想，无私无我的好人，更好的人，甚至于超常的人，所以心里别提有多么的幸运和自豪。法轮功学员被别人窃取利益时，能做到不和人家去争去斗，反而还能按照法的标准做到为他人着想的事例，这就足以说明为什么当今中共不择手段造谣抹黑栽赃法轮功不灵了，反而有更多的世人，包括参与迫害过的警察和610等人员，由开始对法轮功的不理解、反对、迫害，到现在的越来越理解、越来越好，并支持法轮功、相信法轮功，还用正义言行保护法轮功。就是因为他们从这些修炼法轮功学员身上看到了法轮功学员才是真正的按真善忍去做的好人，是他们自己得救的唯一希望。只有相信法轮大法，按法轮功学员讲真相，三退保平安去做，才会有美好的未来。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大法弟子在哪里都是好人》，作者东北大法弟子。我于2002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至今已有13年了。我想以自己亲身经历的一些事，告诉受中共谎言毒害的同胞，法轮大法好，切莫相信中共的欺世谎言。一，大法弟子人前人后一个样。我修炼大法后明白了，大法弟子在哪里都必须做个好人，凡事都要考虑别人，遇到矛盾找自己。2003年我到一家国企工作，由于是新成立的单位，所以工作量较大，琐事繁多。我每天7点之前到办公室，将卫生打扫干净，然后开始工作。入冬，为了规范现场管理，整个大院堆放的各类材料都要重新归类摆放，要求全员作业。这项工作又脏又累，干了几天，很多人就开始偷懒耍滑，更有甚者直接找各种理由开溜了。凛冽的北风中，只有我一个人在搬运物资、扫地、运垃圾、帮吊车挂钩、摘钩，一直持续到该项工作结束。领导感动地对大家说：“某某，指我的名字，把单位当作家，人前人后一个样。”2005年，我离开国企到某集团公司工作。新员工正常的实习期是3个月，由于我工作任劳任怨，积极主动，一个月后，实习工厂就给我申报了转正申请，这是之前集团从未有过先例的。为此，总部专程派人到厂考察，核实了情况后批准了申请。从此以后，集团副董事长经常对新员工提起我一个月就转正的事迹。2006年春，集团派我到南方考察设备厂家。某企业的老总当场拿出采购合同和20000元回扣，我笑着拒绝了。某企业安排洗桑拿，叫来小姐搞特殊服务，我同样婉言拒绝了。作为一名大法弟子，必须严格要求自己。我在日常工作中认真仔细地对待每一件事，负责投入地面对每一件工作。我多次为了工作搭进自己的钱，没有告诉任何人。二，大法弟子就是流动的真相。2009年，我在讲真相时被国保警察绑架，关进看守所。在那个异常的环境中，我力所能及地帮助同监舍的人，给年岁大的人洗衣服，为失足的少年指点迷津，鼓励黑社会青年走正道。有个人和我相处了1个星期，感慨地对别人说：“人家法轮功还自己掏钱给没人管的人买饭，上哪找这样的人去？”不久，我调到另一监舍，有个重犯一直在观察我，后来和我说：“你和电视上说的也不一样啊。”我反问他：“为什么电视上对法轮功的负面宣传，现实生活中看不见？天安门自焚中，王敬东两腿间的雪碧瓶和头发为啥完好无损？为什么共产党要封锁网络？自己光明正大还怕别人说三道四吗？为什么中央电视台全世界去宣传，而我们却看不了外国的电视？”他一点点明白了。此后我深入地讲真相，告诉他大法的美好以及为什么要退党。他彻底地明白了真相，对我说：“大法太好了，要让妻子学。”和我也成为了好朋友。结果他得了福报，判决下来是无期徒刑，他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后来我被非法判刑，一到监狱，我就向监区长声明，我没有犯罪，一切和改造有关的活动我都不参加。监区长记录后说：“只要你和其他犯人好好相处就行。”我告诉他：“大法弟子在哪里都是一个好人。”再入监队，住在我下铺的抢劫犯是个大学生，由于身体钾元素流失，浑身无力，不能自理，而指定看他的犯人根本不管他。每天都是我照顾他，扶他上厕所，给他打饭，陪他说话。我也被包夹，还帮助他，他非常感动。有个70、80岁的盗窃犯，家里没人管，我把自己的内衣洗干净后送给他，整个监舍的犯人看在眼里，都说：“以前真不知道法轮大法这么好。”很多犯人对我们大法弟子是另眼看待的，因为我们不说脏话，不打架，不做任何伤害别人的事，凡事尽可能地为别人着想。犯人们都愿意和我打交道，因为他们觉得我可靠，可以说知心话。我也愿意帮助他们。监狱这个地方 犯人之间就是利益关系，彼此算计，人情淡漠，而我从来不想那些事，对谁都好，这是大法要求的。平时犯人加班，我都会帮助他们打好热水，泡好方便面。有一回，一个安徽籍的犯人回监舍端起水杯，发现满是热水，感动地看着我说，你以后一定会有所成就，因为你人太好了。监区里有一些犯人和我关系紧密，他们都说，要是早点遇到我就不会犯罪了。这就是大法的威力，在真善人面前，再坚硬的顽石也会感化。犯人们普遍认为法轮功和电视上宣传的不一样，尤其是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中，有博士、法官、警察、白领、公务员、大学生、公司总经理，大家认为都是高素质的人在练法轮功。不管中共的谎言多么邪恶，我们大法弟子就是流动的真相，因为我们本身就是正的、善的。我知道自身还存在诸多不足，会加倍努力走好自己的修炼道路，用实际言行证实法轮大法的美好、神圣和伟大。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溯江有感》，文大陆大法弟子。从邮局寄完溯江状出来，外边下着大雨，而自己的眼睛也有些湿润，内心涌出对师父的感恩，和当年去北京上访时的心态截然不同。那时我们的内心知道要去北京反映真实情况，不知道明天会是什么样，一切好像都是未知的。今天不同的是，更加感受到了大法的伟大，师父的慈悲，非常明确地知道溯江的结果是什么样的，心里非常的踏实。虽然很多东西不是我们自己悟到的，但是师父在讲法里已经讲得非常明确，那就放心地去做吧。其实就像当年师父叫我们去向主流社会推广神运一样，什么都铺垫好了，就差我们用正念迈出那一步。今天溯江的事情，我想也是一样的，大家都用正念去做，这件事情就一定能做成。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大法弟子是这个历史时期的主角，如果江泽民被审判的时候，大法弟子都没有发声，那怎么能行？该做的没有做，沈江的事情随时都可能发生。那么这里面一个关键的因素，我想就是要等大法弟子的状态到位，顺天象而动。从救度众生角度来说，成千上万乃至百万千万的大法弟子一起起诉江恶手，那给所有中共体制内的人员造成的震撼和心理的冲击将是多大。而且溯江也是在给这些体制内的人了解真相，摆放自己的位置的又一次机会。众多大法弟子溯江的这种方式是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也是在开创历史。开始是江泽民利用手中权力疯狂地迫害成千上万的大法弟子，最后是成千上万的大法弟子起诉江泽民。善恶必报，谁犯下的罪恶谁来承担，这是正义战胜邪恶的必然，也是留下正义战胜邪恶的典范。当然大法弟子能够去做这件事情，把这件事情做成，那是因为大法无边的威力，那是师父要这么做，所以就一定能够做成。作为弟子，我们跟上正法进程，时时保持一个纯净的心态，就能够把这件事情做好，就能够起到震慑邪恶、救度众生的巨大作用。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营救同修的基点，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在明慧网上接连看到有的地区在非法庭审的时候，法警或警察对大法弟子、对同修的家人甚至律师大打出手，我的心情很沉重，对那些至今仍在对大法行恶的生命感到悲哀，也引起了我的反思，是不是我们做事的基点、思想观念中存在问题， 或者没有真正讲清真相，促成了众生对大法犯罪。我们从法中明白，其实参与迫害的世人也是被旧势力欺骗的，他们当初相信大法和大法弟子能救了他们。有的同修也谈到，天目中看到警察人的一面打大法弟子，而那个生命明白的一面苦苦哀求同修救他。我曾经和正义律师接触过，有的律师充分运用法律条款帮助同修，遇到司法机关不符合法律的行为，律师的思想就是告恶徒，同时想用国内国外的舆论媒介揭露邪恶，遏制邪恶，这些都是无可厚非的，应该为他们的正义与勇敢竖起大拇指，因为他们就是人世间人权卫士的角色。我看到有的同修在和律师配合的过程中，思路被律师带着走，遇到阻力和律师一样。师父告诫我们，你们只有救人的份儿，没有用人的手段，用人的理去惩治人和判决人的份儿，这是个根本的问题呀。见各地讲法期，芝加哥市法会讲法，当然我不是否定制裁恶人的形式，而是大法弟子的心态是救人救众生，不是仅仅救同修，更不能把做事的基点落在人权卫士上。有一个地区的同修被非法庭审，前三次庭审表面上非常邪恶，甚至旁听席都被警察坐满了，只留一个空位。参与营救的同修就是本着善念救人，他们给审判长该法院的院长打电话讲真相。第四次庭审过程中，审判长没有打断同修的发言，而且结束时审判长站起来郑重地说，我明白了，法轮大法是正法，不是邪教。曾经有一位在魔窟中被迫害的同修，他所在的魔窟在迫害初期邪恶的无法用人间的语言来形容，甚至有的参与迫害的警察因承受不住恐惧而精神崩溃。但是他说，如果我的心中充满了对这些警察的慈悲，警察对我的态度就转变。有一个地区在营救同修过程中，律师就是配角，同修们给法官讲清了真相，法官主动和律师私下沟通，我们把610和警察都找来旁听，咱们在法庭上配合讲真相，我引导你，你来说。庭审结束后，面对法庭，众多大法弟子高呼法轮大法好，警察都由衷地佩服。愿我们在正实大法的路上不断地纯净自己，用慈悲和善念多救人。一点浅悟，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